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说到耶稣的一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那就是他受试探的那一段故事。大凡一个伟人在功成业就之前，莫不经过一番寒彻骨的经历，古今中外似乎无人能免，连神子耶稣也没有例外。耶稣自从在约旦河中众目睽睽之下受了他的表哥约翰的洗礼之后，又经过圣灵的醍醐灌顶，他已了解自己从今以后的使命，因此他就从蜂拥的人群当中悄然隐退到旷野当中去独自思考。正如当时的东方宗教习惯，圣人在韬光养晦的时候，总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他们一直是吃着简单的蔬菜饮水，而且还是到日落之后才能够正式的吃喝。总而言之，食欲的需求已经被心智的活动所取代。这个时候耶稣抱怨守一，一心一志追求神的旨意，前后经过40昼夜。我们先把圣经马太福音四章前边的部分把它念一次。马太福音第四章1-1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还要有一处圣经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2:15-16的地方，这当然跟试探的课题也是息息相关的。约翰一书2: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请大家注意，耶稣在旷野40天的昼夜禁食，是他一生事业的分水岭。40天在圣经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如果懂得英文的人，也知道这40天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隔离的意思。那原来就是取材于我们的主曾经在40昼夜不食人间烟火，与世隔离， 独自在那里冥想、筹划将来为天国事业所画下的蓝图。有关这40天的隔离，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就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很出名的悲剧之一《殉情记》，那里头讲到罗密欧跟朱丽叶的爱情，他们因为两家是世仇，可是年轻人又彼此相爱，最后就以死来殉情，同时也化解了世世代代的仇恨。可是这个节骨眼呢，就是因为中古世纪那时候正巧是碰到鼠疫，就是黑死病的灾期，所以有很多地方就被隔离了40天。本来有一位神父，他是站在朱丽叶这一边的，故意让他喝了一种好像安眠药，假死几天，那么以后自然就会醒过来的一种很奇特的化学药剂。可是那个送信的人就因为刚刚好被隔离了40天，结果就误了大事。等到死讯传来，罗密欧还以为朱丽叶是真死呢，结果他不愿意一人独活，就这样子殉情了。等到朱丽叶也醒过来，看到心爱的人已经先他一步而去，他自己也不肯独活，就这样子两个人在天愿为比翼鸟，相随而逝。那么这段可歌可泣的这个文学悲剧呢，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就留下了非常脍炙人口的传说。那我们又回到圣经来，关于这40天呢，我们也记得保罗一生为主受苦，他曾经提到曾经受过罗马的大刑，那就是40大板了。可是40大板一打呢，就会把人给打死了，所以呢当时候的狱警呢，他们手下留情，故意只打了他39下。所以中文的圣经有提到保罗的自述当中，他说我曾经呢受到刑罚40减去一下。这种说法不懂的人就觉得奇怪，怎么40打了以后还怎么能减去一下呢？事实上就是39下，那也就是40大板里头的法外施恩，让他不会因此就昏死过去。好了，这个已经就说到圣经清楚的明示40这个数目字有一个很属灵的内涵在里头。我们看到从圣经新旧约都有40天有关的史实，我们可以想到的跟大家稍微在这分享一下。比方挪亚的一生，就是由于下雨洪水呢40天以后，那么他呢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洪水再世也是40天。摩西在西乃山上他领受了十诫，有写书的人就是圣经的作者有提到他一生可以说是分为三个很重要的40的时期，前40是预备时期，中40是他的实习的时期，到最后的40才是他出来拯救百姓奋发民族大业的实情。他一生就活了120岁，以40也是作为每一个时期的关卡。然后我们还记得以色列的探子在应许美地里头周旋了40天，把那些所见所闻带回去报告约书亚。以色列的开国三杰就是那位真命天子大卫，他也是经过哥利亚的40天的挑战，他就奋不顾身的以那些机旋呢打倒了这位巨无霸。然后就是那位神通广大的以利亚，他曾经在这个加密山上 有40天的光景，接受乌鸦的喂养，那就是很有名的基利西畔的那一段经历。然后我们也记得那位很勉强的先知呢，就是约拿，原来是奉命去传悔改的信息，可是他自己对于民族的仇恨耿耿于怀，他就不肯去下达上帝这种普世宣教的信息，所以他就开小差溜走了。后来神还是把他给抓回去了，他终于传出上帝要人悔改的信息，才保得住尼尼微全国上下，包括那些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婴孩的生命。尼尼微全国上下，从君王到贩夫走卒，听到约拿的悔改的信息以后，果然就禁食祷告40天，后来就改变了神的怒气，让他们能够从天灾地变的刑罚当中得以解脱。再过来就是我们鼎鼎有名的那一位最著名的犹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40天在旷野禁食祷告预备自己，那就是试探的前奏。最后我们也应该提一提门徒在主复活之后有40天里面在那儿预备筹划将来下一步的开展宣教事业。从此之后他们的生命产生180度的大转变，胆小如鼠的以后就放胆讲论神的道，甚至因此被捉将关里去，常常在牢狱里头出出入入，而且就甘之如饴了。这就是门徒在主复活40天里头曾经向500个人显现以后所产生的伟大的效应。总而言之，大家可以来想象这圣经里头40的内涵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福音书用具体的文字来叙述主耶稣受试探的经过，他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是历历如画，正如他后来向门徒转述的记录一般。如果他真是神的儿子，难道不能够把石头变为馒头来充饥吗？试探者对准人天赋的嗜好、才能和直觉来向人进攻。换一句话说，我们感到饥肠辘辘并不是罪，反倒这是健康的表现。上帝将求食的本能赐给我们，使我们的肉体生命得以维持。然而如果我们的口欲用之不当，甚至喧宾夺主、狼吞虎咽，像圣经所说的用肚腹来取代神的话，这就影响身体上其他的功能，也受到恶者的控制，那就得不偿失了。一个老饕可能到头来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项试探打击了基督最高宗旨的核心，他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却是受试探来满足一己的口欲，那还得了？好在他是拒不相从。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老魔鬼，他在圣经当中可以说是邪灵之首，是专门在世上迷惑众人的。亚兰文里头所说的撒旦，意思也就是敌人，他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别西卜，按照原文的意思，他好像就是那个蝎子的头头。总而言之，是上帝的仇敌，而不是仆人。至于这个试探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头跟试炼 是同一个字，不过他们的来源却不一样。试探出于魔鬼，试验却是来自于上帝。有时候呢，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试炼。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孟子在很早以前所讲的话，其实就是讲到伟人在年轻的时候受试炼，最后才能够结出善果。这里头包括肉体上的苦难，到头来当然呢动心忍性，就是要增加他所不能够学习到的功课。那么试炼也是神对于他的仆人所开办的一所培训中心，可以说在这个社会的大熔炉，在灵性的历程当中是一种必须的苦难，这是在其他的地方所不能够得到的训练。好的，我们晓得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神迹奇事的话，这也就是等于对上帝的试探。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只有神的话语它才能够永远长存的。希利尼人一向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所谓的智慧，犹太人就喜欢看神迹，可这些在保罗的经验里头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所传的是十字架的恩典，这些神迹奇事甚至智慧委婉的话语都不重要。所以再一次我们就看到，这就是魔鬼的伎俩，他的试探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方式。第一是肉体的情欲，刚才说到饮食还有男女，这都是人之大欲，所谓食色性也，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本能，传宗接代必须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应用在正道之上，正是可以给恶者成为画饼，成为试探的工具。第二呢，当然就是所谓的眼目的情欲，这是花花世界的诱惑。仇敌在第一步不成功，他进一步就试探耶稣，他要来走终南捷径，只要他纵身一跃，从此呢就名利全收。但是耶稣知道人的恩宠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当他登上圣殿的尖顶而一览天下的时候，却觉得高处不胜寒，只要一点点的妥协，则天下英雄进入无垢矣。就是说其他的这些人都会堕入我们的网罗当中。谁不羡慕神迹奇事？谁不欢迎呼风唤雨的先知？举世滔滔实无英雄，为什么就不让数字成名呢？世界上的一切是非成败好比过眼云烟，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任凭人他们家怎么样的阳光普照，可在我们自己阴暗的一角，就有我们自己的骄傲与光荣。耶稣他是抱定心志，拒绝魔鬼一切的试探。那么到第三步，就是有所谓的今生的骄傲，这里就显明恶者所说的一灵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恶者既穷还想做困兽之斗，所以就把他带到高峰上，让他极目远眺，世上的繁华尽入眼底。 然而除了神之外，他不向任何事或人而折腰，唯独神值得我们赞美。世上的国度绝不值得赔上灵魂的代价去换取。我们想想看，一个敬虔的人可能为了高尚的宗教情操，他想成为领袖全轮的宗教家，到头来他就必须在救主和野心之间做一个取舍，到这个田地有可能野心就会喧宾夺主了。经过了数十年之后，那位硕果仅存的使徒约翰，他还记得他的主所留下的教训，记忆犹新的，他就把这一段主耶稣受试探的经过历历如画的描写出来，特别写成书信，警告当时的老少信徒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当然，世界也就是从那位邪恶之父撒旦魔鬼来的。再说一次，肉体的情欲包括所谓食色性也，眼目的情欲正是花花世界的诱惑，今生的骄傲则是一灵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人一等的心态，这些都要扬弃。不过克服试探的不二法门，应该可以在耶稣的身上找得到这样子的典范。圣经说他在凡事上像我们一样受试探，因为他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引用圣经来对付每一样的试探，我们也应该学习他，熟练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我们应该认识神的话，句句安定在天，特别是其中指出耶和华如此说的部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以使得地狱倒退，带给受试探者的力量和勇气。所以我们如果在今生今世受到这三个关卡的试探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学习主耶稣怎么样来使用神的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一的把仇敌给打退。按理说肉体的情欲，这是神给我们的本能，并没有什么不好的，饮食男女都是我们最简单的需求，这一部分上帝也照样提供我们这一方面的需要，这种人类基本生理的需求他都一一的给我们满足。所以他也要我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东西呢，其实世俗的人他们都一天到晚就是在做这一方面的追求。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事包括这些肉体的需要他都会赐给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能够认识神给我们的这些基本的需求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即便是性的生活都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福分。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所欲非人呢，在错误的场合跟错误的对象来做错误的事情，就形成大的罪过。这个是从大卫王他的一生当中，马前失蹄难过美人关的那一幕，我们学到很大的教训。第二，说到眼目的情欲，不要说到2000年前的人怎么样，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人都可以说是过来人，放眼出去到处都是花花世界， 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引诱。那么这些眼目的情欲，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节制，好好的梳理的话，很可能就像黄河决堤，成为纵欲的一个机关，一个陷阱。所以我们今天呢，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救赎功劳，更应该在这一方面来做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节制。那么这也就是需要神的恩典遮盖帮助的地方。那么特别还要再一次提醒，那最后那一项今生的骄傲，因为里头甚至有许多的灰色的地带，本来看起来无可厚非的力争上游的心态，一不小心也就成为一种骄傲或者犯罪的前驱。所以我们更应该在今生的骄傲这一关里头小心。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们不心疼，是不是？这些事情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有关今生骄傲的事情。感谢主，有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帮助我们好好的走完我们今生这一条天路，只等到我们见父的面。今天我们介绍耶稣受试探的那一段经历，就到此为止，下次再见，谢谢。